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马窦福音的阅读，我们到了第四章。那我们前面已经跟各位说过了嘛，第三章哈，一直到这个第四章的十六节是一个大的段落，是耶稣的公开生活的出现的开始。那么前面先有这个弱汉的出现啊，这样子。那么就是一共有六个段落，我们介绍了四个段落，我们看到了第五个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就是耶稣受洗之后，那么他接受试探。我们读一下一到十一节。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四十天四十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又对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了他，就有天使来侍候他。好，这个故事是紧接在这个耶稣受洗之后的。所以马窦呢，在报道了耶稣受洗的事件之后，接着就讲了耶稣受试探。这个顺序呢，是基本上是跟随着马尔谷的。啊，我们跟各位介绍过几次了哈，马窦跟路加在福音的结构上面基本上跟着马尔谷，有很多内容也是跟着他，就是说抄过来的啊，这样子啊。那么，但是他的结构呢，在这个受试探的故事呢，还是跟着马尔谷，不过内容呢却是跟路加相似，就超越了马尔谷很多。我们先读一下马尔谷，短短的，各位读一下马尔谷第一章。我们都记得马尔谷第一章有，我们曾经跟过比较过马窦的跟马尔谷关于耶稣受洗的故事嘛，基本上这个经文就几乎是跟着马尔谷写，只是把这一个天上的声音和讲话，在从水里面出来的耶稣啊，那天上的声音呢，在马尔谷是福音是直接对耶稣讲话，而这个马窦版本是天上的声音是对当时的群众讲话，或者说对读者讲好嘛。那现在呢，在马尔谷的这个耶稣受洗的事件啊，第九到第十一节结束以后，第十二节啊，第一章十二节，圣神立即催他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里四十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好，你注意到这个圣神催迫耶稣去旷野，马窦也是这样开始的，对不对？四十天，马窦也四十天，加了个四十夜嘛，那四十天四十夜还是四十天呢，对不对？没有夜就没有第二天嘛，这样子。然后呢，受魔鬼的试探是一样的，啊，跟野兽在一起，这个马窦没有，然后怎么样？有天使服侍他，在马窦的结尾也是一样，天使来服侍他。啊，你注意到这个小小的差别，你可以看到，所以马尔谷很短嘛。两节经文，那马尔谷的那个写法好像是怎么样？他在受魔鬼试探的同时，大概四十天之久啊，那野兽也一直在，天使也一直在，啊，就比较这个感觉嘛，对不对哈？感受到，但是马窦是怎么样？是整个试探结束之后，那个试探结束以后，好像耶稣赢了，然后天使来干什么？你可以想送便当啊，说不定不知道啊，对不对？就是可以当笑话听嘛。就是这个小差别很清楚不一样啊，可以稍微看到出来。好，马尔谷非常简短的经文就这样子就结束了。我们先各位看看马尔谷，你就明白这个在结构上啊， 先有耶稣受洗的故事，然后是耶稣受十字架，是紧紧连在一起的。这个结构马窦是跟着马古的，路加也是一样，跟着马古是一样写法。但是在内容里面呢，我们发现马古的两节经文在马窦变成了十一节。当我们知道这个按数目字其实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每一节的长短并不是一样的哈，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马窦的内容比马古宽广很多啊。但是马窦呢，在内容上面呢，虽然马古他没有，可是他就跟路加非常相像。我给了各位今天早上传了一个简单的讲义嘛，就是各位看那个简单的比较的一下，你可以拿那个比较的经文来看一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么路加用了十三节经文啊。那基本上其实内容哈，就是路加跟马窦都加上了这个魔鬼跟耶稣的对话啊。那这个基本上我们说哈，这内容就是耶稣的话语嘛。那可以看，可以想象是马窦跟路加是共同来自于另外一个现成的材料。一般我们讲耶稣的语录是 Q 了，用 Q 来表达这样子。但是马窦跟路加哪一个版本呢是更接近原始的 Q？啊，这个很难定断。一般我们就是直接说比较是路加，那这个是很难了、啊。就是我们就原则上讲，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差别，只是这个第二个跟第三个诗篇的顺序不一样而已。啊，就马窦跟路加刚好对照的一个形式。马窦的版本呢是先是四十天的守斋，然后饥饿，一个饥饿的一个诱惑，然后是怎么样，要耶稣从圣殿的高处跳下去。啊，然后最后是呢，魔鬼要许诺把世上的荣华富贵给耶稣。好，那第二跟第三个呢，是路加是反过来的。路加的版本是耶稣最后在耶路撒冷。啊，那可能路加呢要描写的就是这耶稣的整个的生命是在耶路撒冷做结尾的嘛。啊，可能这很是这个连结，但是你说哪一个版本更古老？我们真的是很难说了啊，因为路加写法是比较符合耶稣的生命的命运啊，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路加有两次都说了哈，就是耶稣或者是就用了这个整个的犹太的传统说什么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啊。路加福音第九章的五十一节一开始就有了，耶稣开始决定要走向耶路撒冷就说这样的话啊，十三章的三十三节也有。就是谈的这个这路加的版本。好，我们这个小细节我们基本上我们注意到就好了，我们很难去定断哪一个是真正的啊，比较早的版本。但是我跟各位这个表格你应该很容易看出来，我有一些空行嘛，就知道就是另外一边没有的，里面有的你可以稍微自己可以比较一下，当做一个怎么样，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看啊。这其实是做，这是我们在做这个圣经诠释，这所谓的基本功呢，基本功。不要小看了，你把这个表排出来蛮费劲的啊、哦！这样子，我这样今天早上弄了一个小时啊，我也很惊讶，因为很久没弄了啊，这样子，虽然之前弄过，太不熟悉了。但这可能是一个好的一个词，看一下，就可以明白一下这故事。至少加上我们前面读过的马古、啊，可以知道这三个福音之间的相对的关系。好，至少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个耶稣受试探啊，跟耶稣受洗。这两个事件啊，我们都不能够把它看成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报道，好像有人在旁边看见了，然后就叙述这个事情了。它就还是一个神学上的领悟了，啊，是这两个事件呢，就是一起构成一把关键的钥匙，帮助我们去理解耶稣的身份，理解他怎么样开始，那就是执行这一个天主给他的使命。当然我们讲帮助我们理解是按照这两位最早期的福音的作者，最早期的基督徒他们的领悟，当时在他们那个时刻信仰团体已经传到那个时刻，他们共同的领悟啊，这是这个要讲的东西。当然我们也要肯定是一定有一些历史的根啊，但是你知道吗，耶稣跟魔鬼在那边对话的时候没有人在旁边听到的了，你说耶稣后来跟别人谈，看到以前多厉害这个也说不通嘛，对不对？所以可以明白哈，就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现在读的是一个信仰的文件，是初期教会非常珍贵的，他们当时在信仰的传承当中，他们所收集到的资料。要问的是，要跟我们讲的是，这个耶稣到底是谁？好，那么这个受试探的故事呢， 我们当然首先一读就想起什么最古老的试探故事，什么故事呢？蛇去试探亚当跟厄娃嘛，对不对？非常多嘛，对。但是 你知道这个，其实整个的旧约啊，这故事非常多。比如以色列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一直不停的有试探，这其实是一个信仰里面常常出现的主题了。那我们今天的生命还是碰到不很多试探了。我讲一个整个政治话题吧，我们能不能够不要骂我们这位陈弟兄呢？对，你想想看，你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平常不没有道理的，没有任何，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其实我没有啊，是我的感觉而已，我听了一些话，对不对啊？我也不能说绝对不对，但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试探啊，至少我们说基督徒教我们教我们祝福嘛，对不对啊？教我们就不做啊，这是其实可以是个我们的生命的试探是不断的。啊，这个可以看见。那么以色列在旷野里面，那梅瑟呢曾经在山上四十昼夜守斋。这边当你看着耶稣在那边啊，四十天四十夜守斋嘛。我还知道那个天使哈、啊，当厄里亚在躲避这一个女王的追杀的时候，啊，他逃难在各地，对不对？都有什么？都有这个天使给先知给厄里亚送来食物。列王记上十九章的故事读，这个可以看见啊，他其实是用了非常多旧约的或以色列他们传统的信仰生命的经验来描写耶稣的故事啊，这个倒是可以很肯定。好，我们一节节的看，一开始第一节说，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啊，为了受魔鬼的试探，好，这肯定是天主的旨意吧啊，就是你可以为了。好，那么这个带领他前往啊，更精确的啊是有一个字没有翻出来，有一个方向性啊，向上，往高处，应该是向上，有引领耶稣往上进入旷野。因为我们是为什么往上呢？很多人去过圣地的讲，这去过人是有福的，天主祝福你们啊，对不对啊？你知道在那个死海的旁边，约旦河进入死海，你们是最低处嘛？大概在海拔海平面以下两三百，甚至到时看到四百了啊。然后呢，这个出来以后呢，离开约旦河都是往上走啊。假设从耶里哥的话，去耶路撒冷一直往上走的啊，那个高度落差超过1000公尺。那当然这个是还离那个约旦河很近，但是它已经是一个高坡，只是往上，这方向是很清楚。这个动词是，这动词里面本身包含这个方向，其实中文没有翻出来，不过没有关系，这个倒不太严重。好，那个旷野当然是指什么？是在约旦河下游一带啊，在移到了犹大地区的比较高的地方里面。好，那么我们还记得哈、啊，这个当若翰出现的时候，第三章第一节说什么？洗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所以旷野啊，它这是一个实际的地方嘛，啊，就是草木比较深，草木不深的地方，甚至于都是岩石等等的。不过呢，在整个的圣经的连结，就这个字、这个名词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它就是魔鬼所在的地方，恶神，然后有各种什么这个威胁嘛，你说这个蛇、毒蝎子啊都有嘛，对不对？它当然也是一个什么特别克己。刻苦的地方啊，因为在那边的话特别操练的地方，那但是也是什么特别接近天主的地方嘛。梅瑟也是在旷野里碰到天主的嘛。哦、啊，这我们一直要去练习哈、啊，就从旧约的背景去看这每我们在新约所读到的那些字了，好、啊、那个地方。好，那被圣神带领，那圣神我们知道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神降在他身上嘛，就是先被这个神，所以被圣神推动，所以应该是一个内在的、内在的感动。我们这边不是一般我们讲那个什么神魂操吧，不是，是就很就是圣神啊，圣神吹破他在内心里面的神。那有圣神，当然就他的对立的那一方就是魔鬼，所以魔鬼也出现啊，是相反天主的精神体。我可以看成是圣神的对手嘛？那其实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基本上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是一样的啊，同时有天主的神，同时有这个恶魔， 在争夺我们这个人，或者应该说这个灵魂嘛。对，在古老的那个神学就常常讲的啊，就是我们是一个在魔鬼想要从天主手中抢走的猎物嘛，就常常这样子的古老的说法，就是在大概这个描述了。好，那么耶稣受试探就是整整延续了40天啊。那么这个的确是跟马尔谷也是一样的，路加也是一样的。那因为40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象征数字了。我们最近我们堂区这边读经，我们在读这个编年记，我们读过大卫王，读过撒勒曼王，两个王都当王40年，那太巧了，对不对？你可以发现40是个非常特别的犹太的这个生命的啊，跟天主来往的一个神圣的一个数字啊。好，无论如何，耶稣被圣神带往旷野去受试探，受魔鬼的试探，这蛮惊人的啦啊，就是好像是天主刻意要让他经过这个考验啊。那我们最近也在读希伯来书，对不对？每平日弥撒嘛，我们在今年这第四周了嘛，第四周就是每一次的单数年2023嘛，单数年的一开始的前面四周的平日弥撒读希伯来书，那么就谈到这一个啊，就是受试探啊。所以这个耶稣他经过人所经会碰到的一切的试探，所以他了解我们，所以他可以带领我们，他是一个什么很有同理心的，他知道人的这些各种困境，就可以放在一起想了。你可以看见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教会的理，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可以带着我们去理解。我们今天读这个圣经啊，都刚好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就拿我当例子好了。我刚好跟教友们一起在读做弥撒，我们读希伯来书，弥撒后我们读编年记，我就用来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啊，就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太严格的这个学术的这个分享啊，是一个很简单，在生命里面可以发现啊，我们这个主他是了解我们的，那好像是。天主明白我们人啊，然后呢他让他的独生子呢就真正成为榜样，告诉我们啊，人可以战胜魔鬼的，可以的，如果愿意的话。好，第二节，他40天40夜进食，后来就饿了。好，一定的嘛，40天不吃不饿也奇怪，对不对啊？好，但是马古的那个版本，我们刚刚读过的，并没有提到守斋了啊，只说40天，这边好像是一个刻意的加进来的啊。好，那么作者呢，怎么样？他就是加上了这个40天跟40夜啊，那这个字就是一个神圣的数字啊，我们就自然想起，这不是一个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顺便提一下一个给一个时间的资讯而已了。但是如果我们活在圣经的背景就知道了，这应该是很40天40夜，你马上想起犹太人全部的生命经验，那犹太人的全部的生命经验都是发生在天主前的，所以这次讲这个整个的斋戒被圣神带领去受试探是在天主前进行的，就是天主看着的啊，天主看着的。那我们今天不是也说了吗，对不对？天主无所不在嘛，所以少做坏事啊，天主知道的，民间也这么说，对不对？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民间也这么说，对，很其实这个话其实都还是蛮真实的。好，那但这个斋戒，我们知道这个马古本来没有，他在马窦跟路加加来这样的一个叙述以后呢，那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产生重大的影响啊。那我们教会开始兴起这个斋戒的传统啊。那东方教会大概5世纪就很清楚了。那西方教会最晚到7世纪也已经出现了文字的记载，就是有这个事情啊，就已经兴起了什么40天斋戒的传统啊。那当然，他们是把这个耶稣的生命啊、耶稣的行动当成榜样了。那基督徒就怎么愿意效法，愿意效法他们的主，那么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上就做刻苦真，做朴素，把耶稣的生命直接就套用在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做一个特别的操练啊。这个是到今天其实我们还常常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演变的传承比较简单一点点，我们变的是或者星期五啊，那其实在古老教会是2天了啊，就星期三跟星期五，这个我们拉丁教会这样子啊。那现在我们大概很难，现在基本上教会就变成了一个由各地方教会的教长，就是地方教区的主教他决定
星期五的斋戒还是不是一个说法令性的一个命令，或者只是一个热心的鼓励而已，就是。不，现在很难了，现在就是在国外大概很少看到人在守斋吧，真的。好，第三节哈，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好，他耶稣回答说：“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且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好，这边用的这个对手是试探者，啊，就是当我们知道是指魔鬼嘛，啊，那个路加福音是直接讲魔鬼了，啊，那这个名词啊，其实在新约里面也出现过很多次，在德撒罗尼前书、哥林多前书也都出现，就用这个方式来讲魔鬼呢。那在马窦，他基本上呢，他会常常会直接用这一个魔鬼，有时候用撒旦，有时候用毁谤者、用污蔑、欺骗者，都是同样的类似的一个名词，表达相同的事情。好，当然这边你直接可以理解是这个魔鬼哈，他也知道耶稣饿了。所以他对他是个机会，啊，抓住他的机说，要来说你就行个奇迹嘛，啊，命令石头变成饼，然后呢怎么样，以证明自己是天主子。你如果是天主子，啊，你就命这个石头变成饼吧。那这个我们其实知道听过非常多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也被笑话，你如果是天主子，你下来嘛，啊，对不对？那我们当然知道在。各位都是在这一个智慧篇嘛，智慧书哈，第二章就有这个义人受迫害嘛。那这些就是这些坏人要迫害义人说，我们看看啊，他们自称是天主子，让人讨厌。我们看看天主是不是真正来救他？说他们如果是天主子，天主就会救他们。所以你可以明白，这边一样，这边魔鬼所谈的那个天主子啊，大概不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现在的天主三位一体的信仰里面懂的那个天主子。我说跟天主无大无小无先无后，这个魔鬼大概在新约里面还没有这么清楚的，应该还是这一个，就人在信仰里面，他表达了他对于天主的归顺服啊，愿意遵守。这真的在犹太的传统里面，他们的确称天主为父的。那我们注意到在整个的试探里面，其实三个诱惑都是有这个连接到天主子这个身份上面的。那第六节又出现了一次，你如果是天主子。那第三个诱惑虽然没有直接谈，但其实还是有这个暗示的，暗示这个东西，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样子。所以这个现在是怎么样，是天主父他自己宣告跟他的紧密的关系的意义。当然你可以直接连到前面这一个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里面啊，天主讲了这是我的爱子啊，就是我们这个文字里面，我们有两个困难要稍微区别，但是很难区别的是，一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宣告，那一个是呢在第一世纪的刚刚开始他们出现的那样的一个信仰的背景，他们写的东西啊，就是马窦他那么接近的耶稣那个生命，他们大概已经相信耶稣是天主子，啊，他们就才延续，因为他们这个已经从这个传统犹太信仰里面已经蜕变出来了嘛。所以他写那个文字的描写，因为他回到当初这个历史的故事里面去的话，大概很难呐，啊。这个我们的确很难去清楚的分辨这样子的。所以两个可能性呢，其实都可以存在的，啊。那我自己比较会愿意想的，他应该还在这个，因为刚刚开始讲耶稣的故事嘛，可能还在这个旧约的背景里面比较连结的比较深的，还没有这么快的挣脱了这个，就是这么快的就超越到真正我们所今天我们信仰里面所定断的这个天主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这是后来教会在综合了全部的信仰继续的发展里面才展现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格式的表达，让我们去容易讲我们的信仰。那在福音的故事里面，我想可能比较连接到旧约里面，就整个的犹太人的生命的那个存在那个情况里面。好，无论如何，我们这边看见啊，这个天主子啊，现在如果他是宣天主子，也没什么太大的困难。不过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也会饿。他因为会饥饿，才会让魔鬼有机会嘛。他如果不饿，你干嘛要变石头呢？干嘛要找饼呢？对不对？所以还是那这个对，你看对这个作者啊，对初期教会那些教父们，这 不成为问题的。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会问很多奇怪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不太能够明白，就是初期教会他们的信仰的格式跟我们是有一些不同的。我们特别在读一部作品的时候，稍微练习去区隔一下，区隔看这个作品在讲什么东西啊。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有这个教会综合性的教导，已经听了很多。啊，因为我们教会讲都讲综合性的，听了很多嘛，就碰到单独作品或单独一个经文是有点困难啊。不过这边这是就搁到这边，不要再谈下去了啊。好，那么魔鬼他其实你可以看字义啊，很简单，就是魔鬼说饿了就吃嘛，啊，对不对？旷野呢，这个当然没有这个烧饼店嘛，对不对？那自己变嘛，你反正你厉害嘛，对不对？变一下就好了，对不对？那简单的说就是让耶稣走一条简单的路了，或者我们说便宜行事。我们的教宗啊，前任教宗这个本笃十六世过世不久嘛，啊，他写的那个书《拉扎勒人耶稣》嘛，哈，对不对？他就是谈到这个写这个故事之后呢，各位值得去看一下的啊，应该是第一册吧，哈，就谈这个故事有没有？那他基本上谈这一个耶稣受试，我给他讲的很简单了啊，他大概就是说魔鬼对于耶稣的这个引诱呢，就是叫他便宜行事就好了啊，不要那么老古板嘛，不要那么严肃嘛，但是这个味道这样子，那耶稣不啊，这面对天主啊，没有这个便宜行事，没有便宜的条路，简单的说，服从是必要的，所以魔鬼是企图把耶稣从这个服从的路上拉走。那么现在天主呢，让耶稣去经验这个苦难，经验这个试探，那不要他抄近路啊，按照服从天主，按照一个完全按照人的方式来好好的处理。好，服从天主呢，其实是什么？是完全的义德嘛。我们记得耶稣去接受若翰的洗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若翰说，我本来应该受你的洗嘛。耶稣说，你暂时就这么做吧，为了完成权益，因为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好，所以这个是服从天主呢，证明耶稣是符合天主的意，那么证明他什么是真正被天主派来服务人类的上主之仆。他的服务啊，不单单是为我们做什么事啊，治病啊，驱魔，他的整个的生命是一个榜样，是不是？是个服务，教我们怎么样生活，怎么样面对天主，我怎么样抵抗魔鬼，所以他的生命，所以这个上主之仆的生命呢，是一个服务的态度。好，那么现在呢，面对这个诱惑啊，就是变石头为饼呢，那耶稣用了一段他们在旷野中啊的犹太人的生命的经验，说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啊，这是来自于《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啊。我们读一下那个《生命记》第八章哈，这个是可以明白哈。那《生命记》大家知道，《生命记》的故事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的叙述了哈。出谷的故事各位知道是出谷记对不对？然后呢，接到户籍记啊，从出谷，从这个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迫害，然后呢，天主拣选梅瑟跟他们离开埃及，然后经走了40年啊，然后到了约旦河的这个东岸，准备要跨河，那梅瑟知道他不能够过河，因为天主说了啊，他曾经不遵守天主的诫命，不相信天主了，对不对？要被罚，好像死在约旦河东，所以他在去世之前呢，那么有这个生命记，他的写法好像是在梅瑟去世之前给老百姓最后的交代。那么梅瑟在教导老百姓，他同时是回忆嘛，就带他们一起回忆他们过去的生命，同时看看天主给他们什么教导。好，那么《生命记》第八章是这类似的一段经文，我们看第二节哈。好，你以色列哈，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你要记得这40年的生命，他是为了磨难你，为了试探你。是天主为了考验人的哈，愿意知道你的心怀是否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了你，天主磨难了以色列哈，使你感到饥饿，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仅靠食物， 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是天主不要怕，你没有食物吃，先听天主的话，那其他的自然会给你们。我们现在马上快到了那个三通圣训的内容嘛，也是一样嘛，先寻求天主的义德啊，其他的自然会加给你们。好，所以这边在这个耶稣受试探时是引用这段话啊，当然我们知道引用是相当的有点那个自由，不是完全的逐字逐句的用的。好，所以耶稣用这个话来抵抗魔鬼，回答魔鬼，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且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所以就像天主刻意的在旷野里面试探了以色列人40年，而且怎么样，以玛纳养育了他们。而现在呢，天主子啊，耶稣他也同样的从天主所口中所发的言语得到滋养和强化。那我有用我们的俗话说，这个精神的食粮啊，胜过物质食粮嘛，大概是给这个味道。服从天主的话，那的确是的哈，就是你可以看见，我们人不吃，一定会饥饿，饥饿的时候呢会想吃，这也很正常，但是想吃还不是非吃不可。对不对？想吃不一定非吃不可嘛。我就是每次我都感到那个惊讶，看这个电视或者报纸的媒体报道这一些这个运动员就算了，看那些影视歌星呢，为了维持身材哈，我很惊人啊，不是吗？对不对啊？或者看这个讲这个体育选手，我们讲这个什么这个葡萄牙那个足球选手嘛，人家报了他的菜单嘛，对不对哈？你说赚那么多钱呢，只吃青菜沙拉干嘛呢？那干嘛赚钱呢？而且这是必须敬佩，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都会饿啊，我们都想吃，是甚至还蛮爱吃，对不对？但是不是非吃不可？这是这边谈，就他说选择这边是他首先要符合天主的旨意，吃并没有错，但是。有更高的招教，更高的价值，是一个先追寻那个。好，第一个试探，我们看第五，再看第二个啊。那时呢，魔鬼引他到了圣城，引耶稣到了耶路撒冷的意思，把他立在殿顶上，这边当然指圣殿啊，圣殿顶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好，耶稣对他说，耶稣对魔鬼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好，很明显的哈，这边魔鬼也引用圣经了啊，因为前面的耶稣答话用圣经嘛，对不对？魔鬼说我也会，对不对？就这个味道了哈，就是你看，这是魔鬼他圣经认识，可能还熟读呢啊，跟着看哈。好，把耶稣带到一个圣殿的高处，这个文章我很难去讲哪一个地方，就是大概就是圣殿的高墙上某一个角落的东西。好，他现在呢叫耶稣秀一下，露两手，对不对？因为在圣殿就大家看得见了，可能你说魔鬼是精神体，别人看不见，你看耶稣不要带着一面在那个圣殿的高顶上面，大家都看得见的，大家这个味道可以想象一下了，这样子啊。好，而且怎么样？他用的话是非常引诱人的，说你跳啊，反正天使会拖着你的脚嘛，而且是什么？这圣咏嘛，这圣咏91篇11到12节的话，的确是的哈，这是在他们的祈祷是有的。好，那这个时刻呢，耶稣还是一样用圣经的话，他还是用这个出埃及的事件里面是出埃及的话的内容里面，而是生命记啊6章16节啊，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好，耶稣拒绝魔鬼啊，这魔鬼的要求呢，其实是什么？就是要让耶稣怎么样秀，把天主哈、天主的神性呢，就变成一个把戏啊，不是真正的尊敬天主的神性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的40年，他们很多次试探过天主嘛。在旷野中玛撒那天啊，为了纪念嘛，玛撒那个字就是试探天主的意思了。 这个意思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在每天我们在这个晨祷里面，第一个祈祷里面天练那个续经圣咏95篇就有这个故事嘛，就是其实在就是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试探过天主的作为，现在魔鬼呢叫耶稣做一样的事情，那耶稣就说不行。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里面呢，的确是一个挣扎，我要不要意气用事，我要不要让一次就是我们讲这个露一露我的这个神性，让大家惊艳一下等东西，那不可以为了自己啊。那么其实在保罗呢，他也曾经在《更多前书》也讲过了，不可试探天主啊，《更多前书》10章9节很清楚。那我们知道嘛，在后来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在要死亡的时候，被抓的时候，我们还记得对不对？但是有人就用剑砍了一个人的耳朵，敌人的耳朵，对不对？耶稣说：“你把剑收回去。”你想，我难道不能够求天主吗？帮我调动12军的天使吗？啊，那个小刀算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是，如果是天主的事，要让圣经的话能够应验的话，要按照天主的方式，而不是自己。简单讲啊，保持理智，在信仰里面保持理智。那这个是我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我常想的一些基本的困境嘛，是我们能不能够，我们还相不相信？就是有一些真理是不会跟着时代变的，我们能不能相信这个了啊？我们今天就天主教的一些教导啊，面对这个世界最强的挑战就是，都已经什么时代了，你们还这么想，对不对？我怎么想啊？当然会跟着时代，有一些是会有影响的，有一些跟着时代是需要调整、需要变的。但难道没有一个东西是永远不能变的吗？这是关键的啊，这是关键啊！比如自然律，现在就讨论很多，或者在伦理学会讨论有没有绝对善或者绝对恶啊，这当然是这个非常困难的一些问题。就是所谓的讲的绝对善，就是无论如何这个事情啊不做是不对的；我们讲绝对恶，不认为这个事你做就是错啊，能不能够？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话题。那在伦理学讨论里面，我也不是很专家，这可以说有些人就被谈啊太保守了啊，就是这因为情境都会变，对，的确情境都会变，这个历史因素、环境、人文都会变，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一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当然是最难去争论的了。那我以一个比较也是被别人讲比较保守，我认为是有的。啊，是不会变的，有一些东西，像这个自然律，就是比如说这个，现在你可以看看这些，比如说现在最近有一个英国的歌手，对不对？他改变他的那个这 Samuel 什么东西啊？他的那个代名词不用他跟他两个同时阳性跟阴性都用嘛？就他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你说这个人我们尊重他怎么想啊？但是对我自己来看，我是没办法接受一个人同时男同时女。对不对？没办法接受。那我也不能证明我这个就绝对是一个真理。我只能讲说我这么相信了，我们的信仰这么教，那就看大家看这个。我这边是类似这个问题了，就这个问题啊。我能不能够相信啊？这是天主说的，我就遵从，不试探他。啊，也不挑战，这当然是非常在现在我可能是最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对年轻人，对很多这个他们不太愿意。比如说你问这个是不是星期天一定要望弥撒啊，都是一个就是比较简单可以问，星期天是一定要吗？啊，像我其实我们常常在圣诞节常会听到教友们的办告解，就是好久没望弥撒了，对不对？那我就问，所以很困难。我说你真的觉得自己不对吗？我说我不能判断你了，可是我告诉你啊，我就告诉你，我教会啊，告诉我们办告解是我要认罪，啊，不是我一个人不好意思说一说，对不对？但他说我这里过去做不到，我们都天主的宽恕没有问题。我们神部门在告解庭里面，我们永远是给宽恕，没有第二句话， 因为我们是天主要通过我们宽恕你，但是我要帮助，我说我帮助你，我们以一个弟兄的方式的话，我就你现在能不能够承诺以后每星期要往弥撒？我说你先不要管你做不做得到，因为你现在能不能够承诺？我发现这样的谈话都会让这个忏悔者喊得很困难。那我也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好好谈，因为也特别是这些时期实际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沟通呢、交谈的。但通常就是在这个台的很多人的时候，这台一句话，这很就是很挣扎。就是至少我的牧灵工作的经验是觉得很困难，而且有时候我们因为我在堂区服务，对不对？外面念玫瑰经，哇啦哇啦念得很大声，对不对？哈，你就听告诫就很痛苦，真的就是痛苦，不是我人，就是很难听清楚这个话，难讲。这是我们现在的基本的那些困境啊，我觉得这边大家都可以在这边用得上这一些基本上的一些想的，就是我们要看的是啊，耶稣就是他坚持天主的旨意，他这么相信的，他相信天主要他经过这个苦难，他相信天主怎么样让他怎么就不会任何的一点轻松不能接受。我就稍微引申一点，跟各位分享一点这个牧灵的角度。好，我们看第三个，第八节，耶稣又把他，魔鬼又把耶稣啊，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啊，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好，那时耶稣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好，现在你可以说就是，魔鬼啊，给我使出杀手锏了，就是或者说他也脱除了一切，再也不假装，直接说了啊，你朝拜我就好了。换句话说，他要取代天主的位置了啊，一切的国度跟荣华我都可以给你的。啊，那这时候耶稣也直接就说了。混蛋吧，你不过是个魔鬼，你不是天主，这个意思。你要朝拜上主，好，这边是一座极高的山呢，它并没有指哪一座山，当然是指高处嘛，然后把一切的世上的国度荣华给他看。我们当然知道，这应该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了哈。那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上里面，他们会在耶里哥附近有一座山，他们地数。说这个耶稣当年受试探的那个山，那的确是从落差它是蛮高的，那山里面就讲一句。当然这是第四世纪的隐修院制度开始，它有慢慢形成一个特别的一个朝圣地当时。但是他们会说那个大概是无法去真正的去表达到底是哪一座山了，应该是一个就是一个象征的高嘛，表达这个从高处看一切这样子。好，但是我们知道在马窦福音里面啊，山还常常出现的。这是一个试探山嘛，我们当然知道还有一个耶稣改变容貌的山，然后怎么样，还有耶稣派遣门徒往训万民的山啊，大概这个山应该是有一些相关的连结了啊，受试探，然后呢在山上改变容貌，最后福音的结尾怎么样，耶稣复活后在山上派门徒们去传福音等等，这当然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都是一些对比性的东西。好，那么这个其实是什么，是天主的国度啊。魔鬼看的呢是世上的荣华跟富贵，那么耶稣呢或者福音的信仰呢是让我们看的是天主所实现的国度，往普天下去传啊，就这当然是跟魔鬼展的是完全不同的气度了啊！好，那耶稣很断然的叫魔鬼去吧，应该是滚蛋的意思了哈。好，那这边还是用一个圣经的话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好，这边是引用《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好，那么《生命记》第六章十三节当然非常靠近前面的一段经文，就是《生命记》第六章一开始第四跟第五节是以色列他们最早期的信经嘛，所以以色列你要听，上主我们的天主是唯一的天主，你当全心全灵全力爱上主你的天主。然后到了发展到第十三节说，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 当然这边就谈的魔鬼，就是他想要取代这个位置。那么耶稣呢，他记得他曾经读过的，知道的，就说滚蛋吧，这样子。好，于是怎么样，魔鬼离开了他，还接了这句话就滚了，这样子。然后就有天使来侍候耶稣。那么天使侍候耶稣，实际上我们前面马尔古福音也读过了嘛，有天使一直陪伴着哈。好，当然这边从马窦的版本来看，我前面开玩笑说，就是可以经过嘛40天40夜的禁食，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根据这个列王记，根据这个厄里亚的经验的话，可以说天使就给他送来食物了嘛，啊，这样子或者一些饼啊，或者是什么一些水的那些东西，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天使的服务呢？它其实就显示什么？天主其实一直在天主子的身旁，陪伴着他，保护着他。因为天使是天主的使者嘛。那么你说奉派遣者是代表那个派遣者嘛？所以天使陪伴耶稣，也就是天主自己在陪伴着。所以借着天主圣神的这个力量啊，那耶稣怎么样？就完全的击败了一切反对天主的势力。这个魔鬼，我们知道，因为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就得到了天主圣神。你可以讲个很简单，从这一个受洗跟受试探的故事里面啊，一方面也表达了这个耶稣他真的是活给人看啊。那我们现在人呢，每个人我们是领受了，我们在我们的圣洗圣事当中领受了圣神，所以理论上我们有办法战胜一切诱惑的。理论上啊，对不对？实际上大家就自己努力吧，慢慢看这样子。好，所以这很清楚，耶稣是告诉我们，人是可以彻底打败魔鬼的，因为靠着天主圣神。所以我们不要依靠，只依靠自己，靠着天主。好，那当我们这边想起这一个耶稣有一次驱魔啊，被人说恶意说他是靠什么贝尔哲布，对不对？靠着魔王的力量嘛。那马窦福音这段故事在12章28节，那耶稣说什么？我仰赖天主的神驱魔，大家可以联系到这个地方了啊。所以，如果我是仗赖着天主的神，我驱了魔，那么很清楚，天主的国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那天主的国是什么意思啊？是天主的能力、天主的权威、天主的爱能够影响的领域嘛？就是天主，这边是，所以这我们活在天国内就有力量可以抵抗魔鬼的。好，这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供各位做另外一个理解的参考吧啊。那我们因为马上这个长年期，今天第四周了嘛啊，那今年前面7周半就进到四旬期了。那四旬期第一主日每年都是一样，要读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故事。我们今年是读马窦版，就是当作一个背景。问，但到了一天的时候，回头看看今天的课程嘛，也许帮有点帮助吧。好，我们看下面12到16节啊，这个段落的结尾了哈。好，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里勒亚去了。啊，然后又离开纳扎勒，来住在海边的德法翁，就是住在泽布伦跟纳非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伊撒意亚先知所说的话，泽布隆地与纳非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勒亚。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到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各位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上主日的福音啊，长年期第三主日的刚好读过人在福音嘛啊，好，这个很有趣了啊，对不对？我那天我也跟各位稍微介绍了一点这个关于这个小经，这蛮困难，因为他用的伊撒伊亚的这个先知书嘛啊。哎，最近有一群年轻人几个，他们就找我说陪他们读经啊。那他们在读伊撒伊亚，我说换一本书好不好？这本书太难了。真的很困难啊，连这些年轻人很热心，他们已经说他们已经读完了新约，他们想要试试看旧约，他们发现他们在读新约时发现常常引用伊撒意亚。我说你这个观察是了不起的啊，真的是我也很钦佩的，了不起。我但是你就直接读伊撒意亚太难，应该先读点历史啊，那样讲啊，是不是他们有点这个反正有点少，我为了但给他们扫兴了嘛，这样子啊，但不知道，很困难。我说我就很困难，就是我常常觉得困难的是，很多人请我帮点忙啊，我也不是，我就愿意给一个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方法，哎，他们不接受了，这样子。 好，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好，我们看吧啊。那现在是很清楚的哈，这一段经文哈是从第三章开始的叙述单元的结束，从这个若翰出现啊，从若翰宣讲，然后到耶稣出现，耶稣受若翰的洗，耶稣受试探，现在耶稣在真正要开始他的公开生活了。好，那么我们从这两段故事，从第三章开始一直有这个故事，若翰出现，然后怎么样，现在是若翰被捕，所以若翰就基本上就要慢慢从这个舞台上退出了。除了那一次，福音还记载耶稣从监，若翰从监狱中派门徒来问耶稣你到底是不是那一位之外，他慢慢就离开这个舞台了哈。这主角慢慢要变成耶稣，耶稣开始公开生活，所以他怎么样，从这一个耶稣是来接受若翰受洗，从哪来，从加利利亚来，对不对？第三章十三节嘛，他们承认。现在怎么样，他要退到加利利亚去，回家了，就是这个叙述的循环嘛。啊，你注意到这个从哪边来，然后到哪边去啊？好，那么从他回去那边是开始他在那边要过渡，他整个的加利利亚展开的工作，很可能这是一个在一个初期教会的一个理解啊，就是耶稣啊这么一个神恩性的人物，这么一个犹太信仰这么强的一个背景的人呢、啊。他为什么一开始不在这一个宗教的中心宣讲啊？不在耶路撒冷，很可能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就用讲故事的方式提出一个解释，因为他看见他的前辈啊，他在一个忠于天主的人，他的命运是被捕了，这马上就被杀了啊，所以这边就退避到，大概是一个。理解的方式这样子，我们就不知道。当然也可以说，它可能是真的很符合历史事实。但这个历史事实在写成故事的时候啊，可能这个作者他已经在讲故事当中就给了一些他的领悟跟解释，他只是没有像我们现在用话来解释，他就讲故事而已。我们不要把它读出来。当我读出来，当然是我的意见嘛。对不对？我也没办法跟各位证明，就是在看，这是练圣经的一个乐趣，或者说让别人可能是一个困扰。好，无论如何，我们这边知道哈，这边首先出现的讯息是若翰被监禁，啊，那这个是马古也写的故事事情，所以应该是个历史事实。马窦从马古直接延续这个讯息借过来用，然后呢，他跟随着马古的结构啊，然后呢，就想这个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但是他有他自己的重点啊，他这边直接提到耶稣回到加里勒亚，然后呢去到格法翁啊，十三节短短的说他离开了拉扎勒，就住在海边的格法翁。那格法翁在马窦福音当然是一个耶稣他核心的居住之地啊，耶稣他真正公开生活最主要的一个工作中心。在第九章第一节，他甚至称格法翁就是耶稣的城啊，就是这，就是马窦，对马窦而言是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格法翁。这那这边就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哈。好，那对马窦而言啊，加里勒亚当然是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怎么样？他在这边在第十四跟十六节哈，他再次引用圣经的话，引用以赛亚，要强调这个加里勒亚地方的重要性，强调耶稣在这边开始的工作也是符合圣经的预言，让圣经的预言得到了实现啊。那这个地方怎么样，它曾经是属于外邦人的地区，那你会觉得很冲突了，加里勒亚不是在巴勒斯坦吗？不是犹太人的区域吗？为什么称为外邦人地区呢？啊，这其实蛮不好懂的了啊。就是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去看圣地地理，我常常讲的很简单，四大部分啊，最北边加利勒亚，南边一点点撒玛利亚，再往南是犹大地区，最南边是乃格布旷野嘛。这是我们整个从丹到贝尔舍巴这样子。那我们总以为这全部是犹太人的境地。啊，耶稣自己也说他来是被派遣什么，在为犹太人服务的嘛，一开始怎么讲，但这边却马窦却写什么是外邦人的加里勒亚，我想跟各位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个车要稍微注意，这是蛮其实蛮重要的一些细节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地方现在是什么，虽然是外邦人的区域呢，那么却成为天主借着耶稣的行动，天主要展现他的仁慈的地方 而在这个地方啊，也是这个地方，耶稣复活后，在这里呢，他派门徒们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在这个地方，耶稣他真正的眼睛就看见了全世界一切人啊。那么我们就这边哈，马窦福音第四章十五节哈，谈到这个外邦人的加里勒亚啊，第十五节。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在复活后派门徒们说，你们去往训万民啊。那个我们翻成那个万民哈，就是全世界的人民嘛，对不对？跟这边的外邦人啊，在原文同一个字，就是外邦人的意思了。就外邦，因为犹太人他们就在犹太的本质，犹太人跟其他人，那其实就是外邦人的意思，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字，因为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啊，其实我现在读这圣经，慢慢我去想我们以前的前辈们翻译圣经呢、啊，你说我觉得哎，怎么这个也错，那个也错，好可惜，明明同个字翻成不同的意思啊。我慢慢理解啊，因为他们在我前面快一百年了。快一百年嘛，对，因为1968年圣经第一次我们中文的出版嘛，但总共工作了40年，是1928年嘛，快一百年了，现在是2023嘛，大概从这个1928他们开始要做这个工作，开始做，他一百年开始做的事情嘛，对不对？他们在做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我这么幸运了、啊，有受到这么比较当代的圣经学的一些训练啊，他们受过训练的。只是呢，我们就是踏着历史巨人的肩膀往前看嘛，那我就有机会读到很多东西，比他们可能更有机会读到他们以前没读过的东西。我才发现，这对他们的确是这个翻译已经非常敬佩了。我只能跟各位说这些小细节，其实蛮重要的哈。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轻视我的前辈们的意思啊，那这个是很关键。你可以看见，当这个字里面这边第四一开始啊，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跟耶稣公开生活的结束，这个关键外邦就出现了。所以在马窦的这个整个的思想很清楚，他一开始就是普世性的。当然在他要描述一个活在历史中的耶稣，他当然还是犹太人嘛，他就是在犹太人的地域里面工作，但是在他的文字里面注意看到他的心其实还是很清楚的，向着普世的。好，我们看12节跟13节。好，耶稣听到了若翰被监禁。好，我们知道耶稣他受洗，然后呢受试探，受试探之后呢，他回到加里勒亚。为什么回去呢？因为他听说了若翰被监禁。好，这消息传，换句话说，耶稣应该是躲避危险，还蛮像他刚刚诞生的时候。被他的父亲若瑟带着逃往埃及差不多。那当从埃及回来时怎么样呢？发现这个虽然大黑洛德死，他的儿子阿尔赫劳比他更残暴，他们再逃到加里勒亚去，就是逃难或者是避难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又回到这个加里勒亚。那现在怎么样呢？他选择住在格法翁啊，这边特别在十三节加的时候又离开拉扎勒啊，很可能是因为前面写过嘛，从埃及回来的若瑟，因为看见了新的王比旧王更残暴，带着大家去住在拉扎勒，还用圣经的话呢，符合了这个，他要被称为拉扎勒人嘛，对不对？那现在怎么？那马窦知道啊，因为耶稣他的公开生活的重心是在格法翁啊，所以他就被加一个小注解啊。离开拉扎勒，就让这个整个故事的发生很顺嘛。你要讲这个，他们在，你讲说抄好了哈，说马窦抄马古的时候呢，那他还是要加上一些他必须加上的东西嘛，啊，就比较漂亮嘛，就是好，就是带这个味道了这样子。好，那么很清楚就是要解释耶稣为什么会在这个格法翁生活哈，他离开拉扎勒。这样子。好，那当然对马窦而言呢，这个地方的迁移不是耶稣自己任意的，而是什么？是天主的旨意。所以下面14跟15节就要谈这个啊，先知话的应验。好，格法翁可以提一下，格法翁这个字 Capernaum 啊，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用这个希伯来文是 Capernaum， 就是法是村庄的意思，腊红村的意思。我们有一位腊红先知哈，这个就是这个同样的名字， 啊，是腊红村的意思。那么这个整个几乎整个废墟今天被挖出来，在这个我们这个朝圣地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它在约旦河，约旦河从这个赫尔孟山开始发源，一直流，要流到加里利亚湖啊，就从北边到进到这个湖，在那个这个湖的这个就是西北边这样子啊，那么大概4.5公里，4到5公里左右，很近的啊。但是耶稣的生活年代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区域了啊，那边有税官，那是大赫勒德死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他的王国啊，在罗马帝国的强制分成四部分。那么我们称叫分封侯嘛，对不对？四个分就四分之一侯王侯的意思了。那这个格法翁刚好是什么？是北边有腓力伯，是什么？腓力伯的凯撒勒亚啊，是腓力伯做王的地方。然后他的南边就是这一个加利勒亚啊，在这边有一个就是两个边境，就税关海关的意思，就这边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边境城市。有这个马窦在这边正在抽税的时候，接受税金的时候怎么样被招教的故事嘛，这是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呢，在当年若苏厄带领百姓经过了约旦河去分这个整个的天主许诺之地时，分给12支派，对不对？那么这个地方是刚好是属于泽布伦跟拉斐塔里支派啊，是这个地方。好，那这是就连接到先知书了。好，就第14节说，这就应验了伊莎伊亚先知的话，说泽布伦地与拉斐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方人的加里勒亚。好，那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啊，出现为他们出现的光明。好，马窦要报道耶稣在格法翁定居，他说这个事呢是符合了应验了伊莎伊亚第8章啊23节以后的话。好，当然这是表示是天主的旨意嘛，应验圣经的话，好这样子。好，那么为什么这边谈会这么描述呢？好，泽布伦跟拉斐塔里前面说了，这是12支派中两个支派，他们在分土地时，那么分到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地方当时就是有这个可有路一直通往这个地中海的，好，所以通海的大陆里面，然后说是约旦河东，这很奇怪。他明明在约旦河西，啊，这翻译错了，啊，这是个错的。他的原文呢是约旦河的另一边，或约旦河的对岸，啊，好，那你可以想看，他讲这个约旦河的对岸一定是什么？是以作者写作的立场讲的嘛？因为作者他写给谁？是他一起生活的人嘛？所以是马窦。或者马窦团体的，他们跟这个泽布伦地区中间隔了约旦河，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知道哈，这个格法翁毫无疑问在约旦河西，啊，好不好？所以你可以相信呢，马窦是活在约旦河东。啊，这是我们就在说的这个，常常在讲这个马窦这一个。作者他是不是真正耶稣的门徒啊？是12宗徒之一那个马窦啊？这个你就可以想象，这很困难了 啊，因为他不可能每天早上跨河过来这边上班了，收税的，因为这是从经文的证据，我们只能从经文文字这么显示嘛。我们叫要谈推理这样讲，好，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描写。好，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要回到伊莎伊亚，伊莎伊亚所谈的啊，他伊莎伊亚大概写在这个耶稣前了8世纪左右啊，那所以那个时候是整个的萨勒曼去世以后，王国分裂，南国跟北国。啊，那南国是犹大嘛，北国是以色列十支派的以色列国。那个以色列国大概在那个时候呢，已经被亚述帝国灭了。啊，那亚述帝国它的灭了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强制，让民族就随便的混杂居啊，把这个撒玛利亚人，包含加利利亚人，就迁到外邦去，把外邦的5个民族就迁回了，迁进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各位可以读一下这个列王纪下第17章呢，里面有谈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来源，这个背景。
所以在那个弥撒伊亚在写作的时候呢，当时早就远离了这个以色列人当初在若书的带领过了河进入天主福地分土地给十二支派的时期啊，过了好几百年啊，可现在那边怎么样？已经是因为亚述王的这个强烈的这个人口政策吧啊，那么就成了外邦人的居住地方了。所以这个加里勒亚成了外邦人的加里勒亚，是这么来的。那既然是外邦人怎么样？他们当然是在活在什么死亡阴影之下，看不见天主。但那边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一些是什么？是犹太人嘛，没被移走的人，还是有一些啊。就他们怎么样，为他们怎么样，就出现了光明。他们是坐在黑暗中的，就在这被外邦的强力的压迫之下。那现在怎么样？说这段古老的伊莎伊亚的预言呢，现在因着耶稣的出现得到了实现。当然，这个耶稣是那个好光嘛，是那个真光嘛。好，这是整个故事的背景啊。啊，我们在读起来是有点困难，加上我们这个翻译啊，应该是很清楚的了。啊，应该是我们的前辈哈，他读到后面这个是外邦人的加里勒亚，他把这一段就想成了怎么样？这个加里勒亚地方很宽，扩了约旦河，那边还有约旦河东边跟西边都有加里勒亚，然后呢，西边呢是犹太人的，东边是外邦人的，那这边就出现了约旦河东。我自己猜了，是大概这么翻译出来的，我自己猜。啊，但它原文是约旦河的那一边，或者 Beyond Jordan， 啊，应该是这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翻译，但是就是在翻译上面大家都知道哈，如果有人做过翻译就知道，翻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看，特别对这些古老的文字里面。好，那我们可以说，现在是马窦在写这一段叙述的时候，他心里面所想当然是整个加里勒亚。啊，所以整个家里的，我们马上会读到了，就是耶稣开始生活，全部人怎么样都涌向耶稣，对不对？都听耶稣宣讲，所以就一道浩光升起嘛。啊，那些生活在这么困难的情况里面，说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看见了耶稣，就像看到了一道浩光一样。那当然对马窦也是一样，现在怎么是这些人是新的天主子民？那他们呢，就不再是单纯的犹太人，也包含了外邦的民族。我们先想到马窦福音的结尾，他特别用了那个字“网训万民”，啊，用了这边是外邦的家人，同一个字的话，你可以想，马窦应该是想到那个结尾，他在写这个整个故事的时候，他谈的耶稣的出现，的确是人类生命里面啊最大的一个喜，最大的光明照耀大家的。好，这是整个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跟各位做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们就到了第四章的十六节，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是一个新的段落，一直到第九章的三十四节啊，他要描述这个耶稣的宣讲跟他的这个救援的行动。我们下个星期跟各位继续，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哈。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晚安，谢谢。